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。
阅读和欣赏。
下面，我们再来欣赏晚唐诗人杜荀鹤写的一首诗，题目就叫《小松》，
林如播讲。
这首诗是这样写的：自小刺头深草里，而今渐觉出蓬蒿。时人不识凌云木，直待凌云始道高。这首诗赞扬了小松树的顽强不屈的精神，是一首借物说理诗。前两句，自小刺头深草里，而今渐觉出蓬蒿中的刺头是指小松树。小松树树干低矮，看上去好像就是一丛一丛硬挺密集的松针，所以用刺头来形容。蓬蒿就是蓬草和蒿草，是野草中长得比较高大的。诗的后两句，时人不识凌云木，直待凌云始道高中的时人是指时俗之人，凌云就是直上云霄，始道高就是才说他高。全诗的意思是，松树还很幼小的时候，它长满松针的枝干被淹没在深草之中，现在它渐渐地长大了，长得比蓬蒿还要高了。一般的时俗之人认识不到小松树将是凌云的栋梁之才，直到它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时候，才都夸奖它长得高大挺拔。读了这首诗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它是在借松写人，有着深刻的寓意。不错，提到松树，谁都知道它苍翠挺拔，斗风傲雪，终岁不凋，是树木中的英雄，没有人不赞美它。但是任何凌云巨松都是由小松成长起来的。这首诗的前两句，自小刺头深草里，而今渐觉出蓬蒿，就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小松树成长的过程。自小刺头深草里，小松刚刚出土的时候的确小得可怜，连野草都比它高。不过它虽然矮小，而并不示弱，在深草的包围中，那长满松针的刺头又直又硬，昂扬向上，坚韧顽强的生长。在这里，刺头这个词不但准确地勾勒出了小松树针叶外形的特点，而且把它坚强不屈的性格、勇敢战斗的精神、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都活脱脱地勾画出来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必然由小转大。而今渐觉出蓬蒿，原先被淹没在野草之中的小松树，现在不是已经超出蓬蒿之上了吗？其他的草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。出蓬蒿是顽强向上的必然结果，也是未来凌云的前奏。这里的一个出字，不仅动态地显示了小松树由小转大、发展变化的情景，而且在结构上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诗的后两句笔锋一转，写出了诗人深深的感叹：时人不识凌云木，直待凌云始道高。这里连说两个凌云，前一个时人不识凌云木中的凌云， 指小松鼠。后一个直带凌云始到高中的凌云指大松鼠。当松树已经长成凌云之目，这时候才称赞它高，并不说明有眼力，也没有多大意义。小松树幼小的时候，貌不惊人，与野草同母。如果那时候就能确断是凌云之目，而加以爱护培养，那才是有见识、有胆识，也才有意义。然而当时缺少的正是这种见识和胆识。有多少可能成为栋梁之才的小松，由于识俗之人的浅陋而被摧残或砍伐了。诗人杜荀鹤出身寒微，家境贫穷，尽管他异常勤奋，才华出众，但是因为没有靠山，无人赏识，而在科举道路上苦苦挣扎了30年。他曾经奔波劳碌，寄人篱下，曾经独处茅斋，受人奚落，曾经饥寒交迫，饱尝人世间鲜酸苦辣。但是长期的失意落魄并没有使他消沉，反而使他从中更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平和人民的疾苦。他不断地为自己不幸的遭遇，为动乱的时代和苦难的人民唱出动人心魄的歌声。后来他的诗名越来越大，终于得到梁王朱全忠的接见。在他46岁的时候，被推荐为翰林学士等官职。所以那埋没于深草之中的小松，可以说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。由于诗人观察敏锐，感受深切，诗中对小松树的刻画就特别传神。描写和议论，抒情和哲理，幽默和严肃，在这首诗中得到有机的统一。特别是字里行间所揭示的人生哲理，很耐人寻味。我们站在今天的时代，从这首诗中可以得到这样两点启示。第一，应该善于识别人才，应该在其未成才、未出名的时候给予更多的关心、爱护和培养。第二，如果自己的才能一时没有被认识，也不要怨天尤人、自暴自弃，要像小松树一样顽强生长。只要努力不懈、奋斗不止，做出成绩，最终一定会被承认的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给您朗读一遍。自小刺头深草里，而今渐觉出蓬蒿。识人不识凌云目，直待凌云始到高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